圣经导读新唱365，9月24日，今日读经，以赛亚书23-25章，以弗所书5章，导读。先知以赛亚讲完巴比伦和耶路撒冷的预言之后，接下来23章预言了因为海上贸易而名噪一时的推罗城的命运。巴比伦虽然以经济、军事、文化闻名世界，但背后掌控的却是魔鬼邪灵。先知预告推罗灭亡的消息一传到停在畸变的他师船队的时候，就引起了巨大的哀痛。首先，2-5节与推罗相邻的西顿，也是腓尼基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。他们使很多商家都发了大财。当其灭亡的风声传到埃及的时候，又是一片哀嚎。6-9节，虽然推罗人自以为尊贵而高傲，但神能赐他们富强，也能使他们跌倒。10-14节，描绘了推罗最终被亚述攻破而成了荒场。15-18节，先知预言推罗毁灭70年后会复兴。当时推罗在主前700-630年的贸易被亚述人控制了，于是这个妓女到处卖唱，等到亚述帝国衰落才重新自治和恢复贸易。原因是主前587-574年巴比伦灭了犹大国，这是神为了叫以色列的渔民回归并重建圣殿，间接带动了推罗的兴旺。接着24章，列国被审判之后将会面临更全面的审判。首先1-3节，神使地变为荒凉，每种人都要受到审判。人们往往不喜欢神审判人，但如果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没有公义的审判，那每个人都可以无法无天了。其次4-13节，地上败落的污秽，没有一块地、一座城、一个人不被咒诅的。14-16节，在审判中只有一人会赞美神的威严。19-20节，先知代表百姓向神悔改，因为地上的人都行诡诈，他们被罪恶灾难缠住，以至于地的根基都动摇了。21-23节，先知预言基督再来的那日，神要审判天上的魔鬼邪灵，并把他们捆绑且囚禁在地狱里，所有跟随他的君王也被囚禁，最终迎来弥赛亚的千禧年，神必在耶路撒冷作王。25章，先知对神发出赞美，预言列国被神审判之后，新千禧年国度的降临与蒙福的意象。1-5节，先知以第一人称来赞美神奇妙的作为，他要消灭代表世界罪恶的城市和强暴的人。6-12节，在耶和华的圣山上有为万民摆设的筵席，死亡和痛苦都过去了，神必擦去我们的眼泪。在那个日子，等候神救赎的子民都必因为救恩而欢喜快乐，那时神的手必保护这圣山，而世界骄傲的代表摩亚必被践踏。先知鼓励犹大国民要依靠神，一人要相信神有最终的审判，而弥赛亚才是我们永远公义和平的大君王。新约以弗所书5章，使徒保罗在5章继续论述基督徒的品格。首先1-2节，命令基督徒呢要效法神， 效法神是整本圣经的呼召。正如利未记十九章，神吩咐以色列百姓一定要圣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而神是选民的父亲，所以做儿女的理当像他。神的属性决定了基督徒的道德行为，我们的爱心必须像基督，因他代替了我们罪的咒诅，死在了十字架上，这是替代与牺牲献祭的服事，所以我们也必须如此的献上并服事信徒。其次，三至六节论述基督徒的品格要求，首先是逃避世人所犯的一切的罪，例如淫乱、污秽或者贪婪。淫乱呢，包括乱伦、滥交、婚外性行为等等。贪婪就是想要得到更多的欲望，与拜偶像是相同的。欲望容易变成自己的偶像，使人被他支配，而这些罪恶在教会中不应当出现，否则会羞辱神的圣洁。淫词是指可流、可耻、下流的言语，妄语是毫无见识、戏笑的话，好像无伤大雅，可会让人去思想下流的事，例如网上的一些黄色笑话或者段子等等，这些都不合乎基督徒的身份。真正的基督徒应当说感谢神的话。以上这些罪在基督和神国里不但无份，犯这些罪的人随时会招致神的愤怒。在保罗书信中大概有八十次提到了审判，其中六十次是针对基督徒的，而愤怒表示永远沉沦并离开神的面。一些基督徒暗地里喜欢去偷看色情片、低俗的婚外恋及娱乐的节目，这些都当要小心逃避并及时悔改。七至十四节论到基督徒如何与犯罪之人相处，保罗劝我们不要与他们有任何合作的关系，就如生意上的伙伴一样。没信主之前不得不再生活在黑暗里，但信主之后有了主的光，也不是我们有光，乃是在主耶稣里才有光，此乃光明之子的特点。应当靠着主的光结出良善、公义、诚实的果子。不但如此，还要查验什么是神所喜欢的事，即通过试验、识别、查考，并以圣经为标准，那样就不会参与那些无聊的人与事了。保罗叫我们要责备悖逆之人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责备就是揭露并纠正。其实你不必大声地骂他们，只要否认和拒绝参与他们下流污秽的言行，就已经责备他们了。他们可能将来有一天被主光照而悔改。这也包括了教会里活在罪中而不自知的信徒。为此，保罗引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十九节，证明教会里确有在罪中沉睡的信徒需要真理光照。十五至三十三节进入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的高潮。首先是三个不要。基督徒行事不要像一个头脑简单、四肢发达的人，而要像箴言中所说的智慧人，也要善用每个神给我们的机会，时光不能倒流。这个世界罪恶已经满了，不抓住机会就会随波逐流，而明白神的旨意需要花时间和代价。第三个不要，即不要醉酒，因为酒能使人放荡，醉酒象征着不能自控而失去方向。人若没有神，必会虚度人生，所以要不断地被圣灵充满，这是一个命令的语气， 19至21节共有五个分词，表示呢圣灵充满的五个方面的标记，其中三个与唱歌赞美有关，其一是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会用诗篇一类的诗歌，会用以基督为中心的颂词，会用圣灵感动的灵歌来和弟兄姊妹彼此对唱。其二是口唱，意思是开口大声唱，不是闭口和看别人或听别人唱。其三是心和，心呢是指人的思想行为的源头，基督徒要同心合意，并投入所有的感情甚至身体的动作来唱诗赞美主。其次是凡事奉主耶稣的名感谢神，感恩是一个基督徒圣灵充满的一种特质，而不是单用嘴巴说些感谢的话。奉主的名表示我们主权属于主。第五是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如今呢身处后现代的人对于顺服很是反感，认为呢这是被迫和软弱的表现。但是顺服在是服在比某人某事底下，正如主耶稣是神也顺服天父。一个顺服的人首先要有敬畏神的能力和圣洁，而顺服的关键是顺服神的创造规律和世上权柄的次序，不是顺服一个人那么简单。关于顺服和爱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夫妻的关系，而夫妻关系的榜样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所以使徒在22至33节进入妻子与丈夫的论述。首先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顺服基督。为何要顺服丈夫呢？因为神设定丈夫是首先被造的，在生理并心理上都与女人不一样。怎么顺服丈夫呢？就是要好好明白圣经原则，并加入教会的服事，效法基督怎样做教会的头。怎么救赎教会这个心腹的？丈夫为何要爱妻子呢？25至30节说，因为这是神的设定，基督为了爱教会而死在十字架上，用洗礼借助真理把教会在圣灵里洁净并献给神，所以丈夫也当把妻子带到基督面前，为他舍命，保养怜爱他，在每个方面用基督的爱来对他。保罗最后引用了创世纪2章24节，证明神所设立的婚姻是要丈夫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，就是要必须离开父母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夫妻之间的关系只有顺服与敬爱才能从世俗肉体关系中分别出来，其实神所设定的夫妻关系正是基督与教会合一的预表。没有神的启示，任何人都不会明白这个奥秘是什么。夫妻的联合要像基督与教会联合一样必须圣洁，否则神必审判。应用，以赛亚先知让我们看到，虽然地上的罪恶极其深重，但神的审判是公平公正的，绝对不会放过任何的犯罪之人。其实大自然也深受罪人的影响，但神不会让万民、子民和万物失望，他必在地上呢建立千禧年国度。保罗也劝基督徒要除去罪恶，从世人中分别出来，并加入教会，要追求被圣灵充满，远离罪恶，而不与恶人同流合污。我们在世上最好的得胜的秘诀，就是不要像愚昧人，不要做糊涂人，不要沉溺醉生梦死的生活，而要在教会中与肢体一起用各种符合真理的诗歌来彼此教导劝勉，口唱心和，凡事奉主耶稣之名感谢神， 并对基督有敬畏之心。同受主恩的夫妻和同蒙天召的圣徒们呢，我们夫妻能否持守一生呢？而作为属灵的妻子的教会能否对丈夫基督永远忠贞不渝呢？让我们以真爱的誓言来回应这个弯曲悖谬的末世吧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爱的誓言。